忽略美中未解难题，川普喺度赌乜嘢呢？川普同普京会面嘅选址有暗示，妥协但唔让步主权。中国工厂深陷通缩将近三年，翻身无望。川普关税重创制造业，印度制造前景危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热点。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木，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效果更加好。立即点击下面的链接去健康520唯一官方网站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今朝早 Exo 上面的头条文章话，随住税收减免延长、关税税率设定和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流入美国，川普现在应该专注于他的经济议程中最大的未解难题。是什么呢？美中关系中除了贸易协议之外的其他争议点，比如台湾问题、技术限制、 AI 芯片技术和 TikTok 等等。好似最近呢啲重要嘅问题，美国都系轻轻咁放低嘅妥协态度。所以报道认为呢啲难题都被川普想要嘅美中贸易协议嘅诱人前景所掩盖。佢认为川普喺度忽略呢啲美中之前嘅未解难题，就系为咗等待美中谈判嘅成果。喺作者嘅眼里面，川普为了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一场引人注目的峰会而调整美国政策，是一场川普总统认为值得冒险的赌博。随着美中谈判的停滞，现在国际聚焦的是什么呢？不是美国给中共的 50% 的关税，另外两个主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气氛多了。川普对印度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作为对其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惩罚。而作为全球最大俄罗斯石油入口国的中国，至到现在未受到类似的惩罚。亦有媒体报道说，川普和普京选择了在阿拉斯加会面，媒体称之为峰会。要知道阿拉斯加这个地方直到1867年，阿拉斯加都是俄罗斯的领土，后来因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国库耗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将它卖了给美国。 Zero Hedge 网站上头条来自一位德国评论家托马斯·科尔贝的文章说，这里的地理位置意味深远，阿拉斯加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只是由白令海峡分隔，象征住两个大国的直接邻近，显示他们可能在迅速变化的世界秩序中进入新的和解阶段。通过在这一敏感地点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川普将历史和解和当前的权力政治相结合，创造了一个象征性的环境，表明他愿意妥协但不让步主权。而我哋正喺度见证权力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嘅转移。大家有冇发现我哋分享嘅呢两位作者嘅观点嘅共同点呢？就係川普总统喺度以妥协换协议。其实美国同印度、美国同俄罗斯嘅关系亦绕唔开美中关系。印度嘅目的唔系要去访华啦咩？但是为什么世界的焦点好像从中国变成了印度和俄罗斯，美中谈判悄无声息了？在8月5号的节目里面分享过我们观察的剧本，大家知道川普总统开心那时就会一不小心透露剧情的，但是自从他上任，关于美中的关系他总是提到，但是讲的话里面几乎冇透露任何嘅细节，呢、这个同乜嘢剧情好类似呢？袭击伊朗，嘴上乜嘢都唔讲，计划同行动都喺度隐密同严密咁执行。越重要嘅事，越唔能够透露半点消息， 但毕竟是性情中人，一不小心还是能够从他的嘴里面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的。川普总统在礼拜二接受 CNBC 电话专访的时候说，他和中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对于舆论关注但一直悬在半空的川普和习近平会面，川普说，我没想主动要求，是他要求会面，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我很可能在年底之前会面，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我就不会会面。你知道没有达成协议会面有什么意义呢？协议不是必须的，但我认为我们会达成一个好协议。这个是一个19个钟头的飞行，很长的旅程，但是在没几耐的将来我会去的。另一个重磅的内容是，他讲了两次中国正在崩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报道中国正在崩溃。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分析说，川普讲没有达成协议我就不会见面，但是他又说协议不是必须的，没几耐的将来我会去中国的。看起来好像是矛盾，不知道他讲什么，可能就是暗示了中共的危机。大家看下，华尔街都在这盛传中南海传闻，华盛顿会不知道吗？我们亦观察了一下，现在网络观察人士的一个比较一致的剧本是，相信川普是知道中南海传闻，就是川普手上有这个时事更新的中共剧本，同坊间流传的版本是不是一样，这个就很难判断了。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川普守口如瓶，贝森特财长就拿出一个三维棋局来讲，美中这个谈判太复杂了，所以大家要有耐心，实则是中共内部自己卡住了，所以美中谈判这边也没有办法有实质的进展。拖延术，观察人士之前也都讲过对美国有好处，那就是拖住了。不知道观众有没有跟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两位作者类似的看法呢？如果你认同那两位作者的观点呢，就请你打个一字，如果你不认同呢，就请你打个二字啦。话说头先提到的这三个主角，下面我们就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从他们支撑本土经济的制造业的前景来看，川普总统是不是需要对他们妥协。今日就先来讲下持续衰落的中国制造。中共国家统计局8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3.6%， 跌幅超过预期。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没有变动，PPI 还比下跌 0.2%， 比较6月的 0.4%， 跌幅有所改善。这个反映出物价战加剧了中国的通缩压力，同时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仍然脆弱，尽管中共声称已经启动相关行动来遏止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但彭博社说政府的宣传活动似乎对民众认知的影响收效甚微。基于央行的家庭调查，物价预期指数自从去年年底以来持续下跌，中国的工厂通货紧缩已经持续了34个月，马上就要3年了，深陷通缩沼泽3年，还有机会翻身吗？保银资产管理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说，中国通货紧缩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仍然不明朗。彭博经济学家朱毅说，中国经济要摆脱通缩压力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行。衡量整个经济体价格水平的广义指标 GDP 平减指数已经连续9个季度下跌，创落几十年来最长的连续下跌纪录。中国工厂不好，原本应该趁着美中脱欧大赚特赚的印度制造，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上也不好了。为什么呢？ 火星宏观账号发帖文话，美国是印度服装出口的最大市场之一。2024年，印度对美国出口商品总值高达870亿美元，其中服装的出口是占了大约160亿美元。川普政府宣布的 25% 额外关税，连同之前已经实施的 25% 关税，将会令印度输出美国的商品的总关税税率达到 50%， 远高于孟加拉国和越南的 20%， 接近中国的大约 55%。 这一关税水平对印度服装行业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以 Pearl Global 为例，该公司大约 50% 的业务来自美国，客户包括 Gap 和 Kohl's 等美国零售巨头。董事总经理帕拉布·班纳吉说，美国客户要求分担关税成本，但这个对于利润率本来就微薄的服装行业来说几乎不可能。类似的Wichico Exports 的总经理迪内什拉克贾指出，其 95% 的收入来自美国市场，高关税可能迫使他们完全退出美国市场。据估计，增加 25% 关税可能导致印度每年对美国出口损失70亿美元，纺织品、珠宝和制药等行业受创尤为严重。蒂鲁普尔作为印度针织品之都，占全国服装出口的将近三分之一。当地出口商协会秘书长说，部分工厂已经接到客户暂停订单的要求，短期内可能导致几万名工人失业。如果美国对印度的关税不移除，印度制造怎么办呢？有三条路，就是转移生产、寻找市场、承担关税。第一条路，转移产线，印度会比中共更幸运，因为美国有针对帮助中共转口的第三方的关税围堵，没有说针对印度制造进行围堵。第二条路就是寻找市场，无非就是欧洲和中东，难免和中国制造在这些市场上直接竞争。第三条路就是啃了些关税，问题是服装行业的低利润率令到这一方案几乎不可行。帕拉布·班纳吉明确地说，分担 50% 关税将导致企业亏损。从服装行业这一个行业来看，川普关税正在令印度总理莫迪大力推动的印度制造政策面临产能外移的危机。火星宏观账号说，地缘政治博弈下，莫迪以访华转向中俄，或者是离开俄罗斯彻底拥抱西方，关系到印度的完全不同的前途和命运。支持俄罗斯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在川普关税的阻吓下，两国的支柱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都在这岌岌可危。咁靠中国同俄罗斯输血嘅俄罗斯经济，而家系乜嘢情况呢？同样系嚟自火星宏观嘅报道，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发表预警报告，指出俄罗斯2025年经济可能陷入零增长，甚至系收缩。原因是在于俄罗斯深陷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之后，军费驱动的增长难以持续。俄罗斯的制造业已经出现三年来最大萎缩，西方制裁、能源利润暴跌和川普潜在的二级制裁，恐怕将会加速俄罗斯经济崩溃进程。作者是好感慨，毕竟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学习研究经济的人，所以他说，一个敢于直接面对问题、不屈服于权势的央行行长，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几咁难得。这一点比有些国家明明已经陷入通缩两三年，但其央行行长、统计局长、发改委主任仍然坚持没有通缩、经济向好，要显得实事求是得多。 彭博经济研究分析师亚历克斯·科克恰洛夫在一篇俄罗斯战争经济分析文章里面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很多经济部门都处在困难时期。他说煤炭公司已经陷入几百亿美元的亏损，石油天然气和冶金企业的利润出现三分之二以上的下跌，汽车工厂由于需求不足而大规模转向缩减工作周。俄罗斯最近三年增长的核心军事工业的增长亦从两位数的高速急剧回落到零附近，这个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作者强调说，尤其是制造业放缓，表明俄罗斯战争经济可能正在到失去动力，走向崩溃。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